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吴晓波频道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日本商品。这个商品在过去一段时间啊，把我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也把中国制造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它，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马桶盖，都是马桶盖惹的事儿。这个事情其实开始是很简单，是在1月20多号的时候呢，蓝狮子当时要开一个年度的年会，那么就去日本的冲绳开了3天的年会，结果呢，这3天年会呢就变成了一个购物团的一个行动，这不20多个高管啊，天天在日本的免税商店里面去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
嗨，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有一个短小精悍的专业说法，就是买买买。哎，你们去了那么久也不买本杂志给我瞧瞧，你们都买了什么呀？
比如说有人买了6只电饭煲。我呢之前几年去过日本呢，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就在东京的秋叶原，满街的中国游客，每个人手上拎着1个、2个、3个的电饭煲啊，在马路上匆匆忙忙走。我就当时就很吃惊，我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电饭煲的生产基地，那为什么你跑到日本去买电饭煲呢？他们就跟我讲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的这些电饭煲啊，烧出来的饭就是特别的香啊。结果呢，这一次去冲绳，他们这些高管也照样去买电饭煲。除了电饭煲，还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他们去买吹风机，说是一种纳米技术做的一种吹风机。然后呢，有人在现场呢，就用那个吹风机去吹头发啊，吹出了半面头发啊，说特别的蓬松啊，大家都买。你不用听得那么认真，你也没什么头发啊。
不能吃猪肉，还不给看猪跑吗？
那另外呢，还买什么呢？买菜刀。说日本做的陶瓷菜刀，切起菜来啊，比一般的菜刀要快好几倍啊，更加的轻松。还要买什么呢？去买保温杯啊，说那个保温杯的保温的时间更长。还买什么呢？去买电动牙刷，说你电动牙刷特别好使，特别适合东方人的这个使用。更夸张的什么呢？有人去买马桶盖，说那个马桶盖啊，它能够在几乎所有的马桶上面做安装。因为我们家里都有了马桶，都已经好了。那如果你要买个马桶盖的话呢，你那个形状能不能够适合，是大家买这个马桶盖一个很大的问题。哎，这个公司做的这个马桶盖2000多块钱，说大部分的马桶都能够适合安装，就有人去买马桶盖。所以这个是在3天里面出现的一个小小的购物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景象，在冲绳那霸机场，小山一样的商品就堆在那里面。所以我是坐在这个旁边看着这一堆小山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慨。因为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啊，天天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跑，我们也知道中国制造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困境。那么这些制造业商品的困境怎么走呢？从这座小山里面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呢？所以我就在回国的飞机上面拿出电脑来写了篇文章，叫做去日本买只马桶盖。这篇文章在吴晓波频道刊出以后啊，它所带来的连锁式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然后在后来的2个多月里面呢，就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的生发出了一系列的事情。首先呢，这篇文章的点击量非常高，它当天的后台看到的图文阅读量就达到了161万次。然后呢，后来几天呢，就达到了252万的一个点击量，这个在全中国的自媒体里面都是一个天量。在此之前啊，吴晓波频道里的文章最高的点击量是70多万次，有人看，那么这个已经是一个挺夸张的一个数据了。但结果呢，这是马桶盖呢达到了250多万次，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公号的转发，加上几乎全中国所有的财经频道，比如新浪、网易、搜狐、凤凰啊等等等等，所有的门户的一个转载，我估计有几千万人看到了这一篇文章。所以这个成为了吴晓波频道5月份开播以来点击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文章，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啊。第二个呢情况呢，是在整个中国制造业出现了一股反思的浪潮啊。我想很多中国制造业的朋友们看到这篇文章的心情，和我在那霸机场看到那座小山堆的那个日本商品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面由一个短缺经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那么这些蓝狮子高管们在日本冲绳的免税商店里面买的几乎所有的商品，从电饭煲到马桶盖到保温瓶到电动牙刷，它的最大的制造量全部是在中国，甚至中间的有很多商品都是 made in China 的。但你为什么要跨到日本去辛辛苦苦的把这些商品给它背回来呢？是大家脑子被驴踢了吗？还是被马桶盖给砸了呢？所以制造业都会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制造业在最近这几年里面，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天天想的是两件事，第一是转型，第二呢是升级。那转往哪里转？所以制造业有句话叫做，不转型呢是等死，转型呢是早死。所以大家都在这些年制造业在突围。那我们再怎么突围呢？大部分的制造业者在过去几年里是干什么呢？是说我们有一个传统的零售市场向电子商务做转型，所以大家都想什么问题？想渠道转型。那渠道去哪卖呢？那么就去淘宝卖，去一号店卖，去京东卖。然后当你把这些商品一股脑儿的搬到淘宝，搬到京东，搬到一号店的时候，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说那么多的商品都在这个一个小的手机平面上，到底买哪一个呢？那你怎么办呢？好，那你就去买计价排名，去买直通车，去投广告，然后商品的卖出去了，你的利润呢跟零售情况还是一样，利润还是很薄。
这不是跟双十一一个原理吗？销量成倍在增长，甜头基本没得尝。
所以这就制造业就变成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在原有的市场里面，你发觉利润越来越薄，然后呢，你做电子商务，你发觉仍然是一片红海。所以制造业面临很大的困境。但是我觉得那个小三给了我们这些制造业朋友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商品做到非常的极致，比如说你做一把菜刀，你这把菜刀比别的菜刀更好使，比如说你做一个电饭煲，你这个电饭煲烧出来的这个米饭啊，就是比别的电饭煲要更香，然后呢你做一个马桶盖，然后呢让坐在这个马桶盖上的那些屁股们都如沐春风，那你可能就会有另外一条出路。所以这些日本商品就给了制造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启示。那么第三个效应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就是我那篇文章啊，成为了很多到日本去旅行的游客的一张购物清单。他们就拿着这篇文章，就到日本去买电饭煲，去买马桶盖，去买电动牙刷，去买保温杯，去买菜刀。然后在2月初的时候呢，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拍了一个2分多钟的一个片子，就是说中国的游客到日本去疯抢电饭煲和马桶盖。所以现在马桶盖在过去的这2个月里面居然成了一个关键词，引发了一轮到日本去买这些电子小商品的一股狂潮。第四个景象呢，是出现了中国公司的一个 PK。我记得我这篇文章出来大概在48小时以后，就有西安的一家做马桶盖的企业说他要对中国消费者的屁股负责。所以呢，他说全国啊，说征集消费者然后呢来做无差别的一个测试，就是他生产的马桶盖和日本的生产马桶盖，把商标都去掉，然后呢让中国的消费者去试，哪只马桶盖更好使。然后呢接下来呢有杭州的有上海的一些马桶盖企业，一些电饭煲企业都纷纷说我的电饭煲我的马桶盖和日本是非常一样，然后希望来接受中国消费者的检验，希望大家不要千辛万苦的跑到日本去买，在中国地区你也能够买到这些好商品，能够买到这些马桶盖、电饭煲、陶瓷菜刀和保温杯，形成了一股 PK 的浪潮。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马桶盖的这篇文章，2000多字的文章，在过去的2、3个月里面，引发了舆论界、引发了实业界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甚至有些人认为说，我大概是收了日本人的钱，为什么要发这种贬低国货的这样的一种舆论？
而且我还看到有人说，日本收买了中国媒体，有组织的黑中国产品。网上类似的评论是剪不断理还乱呐。
我呢，为了做今天的节目呢，还专门到微博里面去搜了一个晚上，我去看看说到底同学们觉得我吴晓波到底犯了哪些错，到底我有没有贬低国货，到底大家的观点是什么，我发觉呢，根据一些同学的总结，我大概犯了6条罪。第一条罪是什么呢？是说我们未必不如他，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啊，我首先是收到了一个中国做电饭煲企业的给我的一个电话，说吴老师，说这样，我们呢发一些数据和信息给到你啊，来告诉你说我们是全中国最大的做电饭煲的企业，然后我们又有很多的专利，我们有几百个人的这个研发队伍，然后我们做出来电饭煲一点都不比日本的差，甚至有一些日本公司电饭煲都是在我们公司 OEM 的啊贴牌生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声音不单是电饭煲企业在发出来，那么马桶的企业、保温杯的企业啊，这些企业都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大家说，哎，其实你吴晓波的眼睛被人家蒙住了啊，我们生产的商品其实是跟日本商品是一样好的，这是第一个质疑声。第二个质疑声呢，说是日货没你说的那么好啊，有人写了三篇，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大概几万字的文章啊，贴了很多的图，然后说什么呢？说中国的电饭煲的生产质量啊，从内胆到加热到种种的技术啊，跟日本都差不多啊，甚至比日本的更好。然后日本人呢，在他的传播里面呢，做了很多虚假广告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朋友说呢，说你既然说日本商品那么好，但是呢，你发觉没有，在过去的这些十几年里面，很多日本商品，比如说日本的电视机啊，日本的空调啊，日本的电风扇啊，日本的很多电子产品，在中国区市场都被中国的同类公司给打败掉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网上说中国人赴日狂购电饭煲和马桶盖，居然有人吹日本商品的质量，呵呵。那些在中国消失的日货，松下、索尼、东芝的电视、录像机、影碟机，日立的冰箱、洗衣机，本田、铃木的摩托，东芝、富士通的电脑服务器、打印机，索尼的手机，现在只剩下马桶盖了，真想把那人脑袋塞进马桶，真该多洗洗。所以他说，哎，其实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其实我们的很多中国制造商品其实比日本还要好。第三个呢，说日货都是中国造，这些商品啊，包括日本的一些电饭煲，包括我在日本看到的一些马桶盖，比如说那只适合大部分马桶来安装的那个马桶盖，就是在中国的杭州生产的。所以他说，哎，你打开来看，里面都是 Made in China 啊。那么说这些日本商品其实都是中国生产的。那么剩下来问题说，那么这些马桶盖也好，这些在秋叶原大家去拎的这些电饭煲，它很有可能它的制造的原产地和组装地是在中国大陆的地区，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点都是由日本公司掌握的，然后呢，它在中国去利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各种优势生产完，然后呢，它就不在中国去市场销售，就直接只在日本卖。第四重罪呢，说用日货的呢都是二货啊，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啊，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族情绪一直以来非常的对立。中国每一次发生经济危机或者发生一些纪念日的时候，那么抵制的第一个商品就是日货。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抵制日货的一个运动，所以很多中国的消费者，他从情绪上、从心理上抵制日货。所以说看到那么多的中国的消费者跑到日本去买电饭煲，甚至把马桶盖都背回来，大家觉得你这帮人啊，脑子一定被驴踢了啊，脑子一定被马桶盖给打过了。所以买日货的呢，都是一些二货。第五条呢，是说我们未必就如他。我给大家念几段啊，一个经济评论员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作家狂喷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日本马桶盖电饭煲，这几天官方媒体让大家反思中国制造，文人之愚蠢是中国前进最大的障碍。好，我现在我和890已经成为了中国前进最大的障碍了。他说 Mate 7扫地机器人、 DJI 飞机等中国商品都是世界级水平，不做日本马桶盖只是因为这玩意儿在中国没有多少人用而已。那么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财经的一个观察员，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对中国制造有情绪，你理解能力有点差，我是对买个马桶盖扯出个蛋的情绪。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各有所长，最近这些年是中国制造高速度发展，日本制造在衰落。 游客被忽悠买个马桶盖，被你们搞成中国制造不行，日本才是精心制造，你们这些贱态，我确实是有情绪。这个结论是就事论事。其实同志们的情绪还是挺大的。这个观点认为说呢，说我们不需要像日本那样的啊，把一个商品做得非常非常的极致，我们呢就坐大飞机，我们就去坐高铁啊，我们去做大的液晶面板就可以了吗？何必在这些小商品，在这些菜刀啊，在这些保温杯啊，马桶盖上面跟日本人计较呢？那是小日本的事，我们大中国不做这些东西啊。这是第五个观点。第六个观点呢，说工匠主义不足仿，这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员啊写了很长篇文章，从马桶盖讲到了中国制造的专业主义、商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等等等等。他有观点，他的观点说什么呢？说啊，说日本为什么会有失去的20年？1990年代以后啊，日本经济就不行了，日本商品 Made in Japan 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他认为说，哎，这个就是被工匠主义惹的祸啊。一般人啊，他认为说啊，说你看日本人很厉害，做一块豆腐做60年，做一个寿司做1000年。然后呢，做个电饭煲做100年啊，做一个保温杯做100年啊。这一次蓝氏这些高管在日本买的那个保温杯那家企业，我去看了一下，他创办的时候是1926年，也就是有将近90多年啊。这家公司只做一个保温杯啊。那么这是一种工匠精神。然后这个朋友说什么呢？说这个东西啊不足仿，为什么呢？因为你只做保温杯，只做豆腐。只做寿司，所以你做不了大企业。
这位朋友，请看吴晓波频道2014年11月4号那期《拒绝转型的钟表匠》。虽然我上课走神，我还是知道工匠精神绝对可以促成大企业的。吴老师，那这个名校的研究员认为制作业的能力应该是什么呢？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是什么呢？是你能够跟得上人的一个消费的浪潮。到消费的浪尖上啊，用雷军的话说，你到那个风口上去，成为那头猪啊，让风把它吹起来。接着呢，怎么办呢？接着当猪掉下来以后呢，你去找另外一个风口，继续去当那头猪，继续被它吹起来，啊，所以他认为说，商业的逻辑是寻找风口的逻辑，而不是呢，是你跟傻子一样的，一个工匠一样的，只在一个镁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做5年、10年、100年，做1000年，啊，所以他认为工匠精神不足仿，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它的背后有什么东西呢？有两个东西。第一，它有一个巨大的商业利益。其实这些商品它的背后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一个市场规模。第二呢，是有巨大的民族情绪。在100多年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纠结在一起。我们曾经是同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的时候呢，是1870年代前后；日本呢，是1870年代前后开始了明治维新。然后呢，之后呢，又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暴力性冲突。到1950年代时候，韩战结束以后，中国当年的 GDP 和日本的 GDP 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后来我们就进入到了个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到了1980年代时候呢，日本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当时是中国经济总量的3倍左右。然后呢？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席卷全球啊！美国人还专门跑到日本写了本书，叫《日本第一》。接下来呢，是中国对日本的一个坚决的超越。到201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过去100多年里面，中日两国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一个激烈的对抗。然后因此呢，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情绪。所以你讲到日本制造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是不是一个马桶啊，一个电饭煲而已，而是一个有温度的民族情绪。所以为什么这一篇文章会在中国的舆论界、中国的实体界和营销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认为它的背后就是一个利益和民族情绪。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的制造业在进行认真的反思，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网上的情绪也非常的激烈。
为了将吴晓波频道打造成财经界的第一桥梁，使好的内容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特别开通了有道云笔记用户投稿平台，欢迎参加创业和理财的话题，通过有道云笔记与我们沟通分享。分享的方式非常简单， 首先，你可以将自己有关创业和理财的成型问题或者观点记录到有道云笔记，也可以将平时读到的有关理财和创业的好文章收藏整理到这里。然后呢，找到你要推荐给我们的那篇内容，点击分享的按钮，输入吴晓波频道的有道云笔记账号 wxbpd58@163.com，这是吴晓波频道的拼音缩写加开播日5月8号 @163.com， 时刻守在电脑前的我就会立刻收到你的推荐哦。优质投稿内容会在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中推送的，大家伙还不行动起来，让吴晓波频道和有道云笔记一起为你们搭建知识交换自由联合的大社区。
我觉得没有谁是对的，也没有谁是错的。我认为由一个马桶盖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也折射出了中国实体企业和营销界理论界对中国制造未来的不同的一个看法。我认为由一个马桶盖开始能够引起大家那么多带着问号的反思、质疑和争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对于我来讲，从这篇文章也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很多的思考。那么我认为中国制造在未来到底该怎么走，我觉得有三点是可以来跟大家来讨论的。第一点，我认为不控制核心技术和迭代能力的中国制造是没有出路的。我曾经在大概在10多年前吧，我曾经到过一个电视机厂，这个是当时是全世界的前三大电视机厂的生产线，我去做调研，我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两条技术一样的生产线，然后呢，上面生产电视机，出来的电视机，这一台是我们国产的电视机，大概卖2000多块钱，然后这一台生产出来电视机呢，是卖5000多块钱，然后它消耗的劳动力和消耗的生产设备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它卖出来价格就是不一样。
吴老师，你说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明明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就是不同的价格呢？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5000多块钱的国际品牌的电视机里面，它的几个核心的技术是由国外的这家公司来掌握的，然后我们国产的呢就是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成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基地，从服装开始到鞋革到电子产品，但是这些商品的核心技术能力，就是它百如果它是100%的商品，它里面就是有2%、3%、4%，这个不是 Made in China 的。而这些东西呢，又是这个商品的真正的核心价值和持续畅销的一个核心力。包括这些中国游客到日本去买的这些电饭煲也好啊，马桶盖也好啊，它很可能是 Made in China 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商品的一个最最核心的那个小的芯片或者小的核心技术是被日本人掌握着的。
对啊，我还看到中科院的包信和老师说，马桶盖的核心技术在于电池中的硅含量，中国还差国外一大截呢。科研机构不愿意做小创新，小微企业又没有能力做创新，这种情况必须得到逆转。
所以如果我们的中国制造不掌握这些技术，不掌握这些持续迭代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啊，仍然是消耗了全世界最大的资源和最大的人力成本，然后呢，在代工过程中我们只赚取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像刀片一样薄的利润。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中国制造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悲哀。第二呢，我认为说不能够把一个商品做到极致的中国制造是没有出路的。我完全不同意前面有一些专家讲的话，说说你看我们能够做机器人了啊，我们能不能够做把好菜刀呢是无所谓的，我们能不能做好的马桶盖呢是无所谓的啊，或者说呢我们要到风口去啊，我们要去做那些高精尖的商品，然后呢就把这些传统商品就交给日本人去干就完了啊，去交给越南人去干就完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中国制造是保持着这种侥幸投机的心理的话，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制造业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其实任何一个商品啊，我认为是没有所谓传统商品和高科技商品的。你说那把菜刀啊，我们就用了2000多年的菜刀，为什么大家跑到日本去买那个陶瓷菜刀呢？因为 那把菜刀里面它用了很多新的高科技的材料，所以一把菜刀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新材料革命的不断的进步。那比如说那个电饭煲，那个电饭煲里面是什么呢？它也有很多新的技术，新的环保技术，新的新材料的一些技术，新的电器的一些技术啊。所以无论是电饭煲也好，是菜刀也好，其实它的背后啊，都是制造业新材料技术。第三个反思呢，是不能够摆脱规模与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制造的产量啊，越来越大了，但是我们从单一商品中所获取的利润呢，却越来越薄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主要是因为产品的同质化实在是太厉害了。无论是个电视机，无论是个电饭煲，或者无论是个马桶盖，你没有一个爆点。那这个爆点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你技术的不断的创新和迭代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的消费者啊，到日本去买的这些消费者，是脑袋被驴踢了吗？还是被马桶盖打了呢？是没有的。因为真正能够一个去愿意去到日本去旅行，去买2000块钱的马桶盖，去买5000、6000、8000块钱电饭煲的这些人啊，各位，是当今中国的真正的中产阶级。那中产阶级啊，是一个理性消费者，他不太容易被你的广告所忽悠。他们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相信的是另外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当一个家庭主妇跑到日本的秋叶原去买了一个电饭煲回来去烧饭，烧出来的米饭比原来的更好吃，然后她就会在她的闺蜜群里面说，你看我买了个电饭煲，烧的米饭就比原来好吃。结果呢，另外的那些闺蜜到日本去的时候，她就会去买这个电饭煲回来。所以她靠的是靠口碑传播。那口碑传播的是什么呢？口碑传播的是一个商品，无论你是电饭煲还是菜刀的那个痛点。所以从一只小小的马桶盖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的五颜六色，也折射出了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啊，对我们商品的一个热爱和一个疼惜，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出路。在这一方面啊，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第二呢，也不需要因为自卑而产生一种情绪性的反弹。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认认真真的去想这个问题，3年后和5年后，如果我们的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能够生产出像秋叶原上面的那些质量一样的电饭煲，如果我们能够生产出跟日本马桶盖一样的马桶盖，一样的陶瓷菜刀，一样的保温杯，一样的吹风机，我想每一个中国的消费者，包括我在内，包括890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中国市场买我们的国货。
哼，屁股不舒服的根本原因是脑子有问题。